在新约当中，就是我上次也给大家看了这样一个历史，就是说有神有这样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有三个点是他亲自的，他自己来成就。那么上次我们讲创造的一个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就是看救赎的这个点。那么救赎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今晚呢，就是我不会具体的去阐释。我想大家在其他的很多的道当中都有对这个深入的一个理解。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什么呢？就是啊，第一个，在我上一周的经文当中，其实也对应的有很多，因为旧约的很多的经文当中，其实都预设了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种救赎。其中一节经文就是什么？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的第三句话当中讲到了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你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多少？有万族吗？有全世界所有的各个民族吗？没有，对不对？他只是今天他也仍然只是以色列人的啊，真正的他的后裔是以色列人。那么地上的万族怎么能借亚伯拉罕得福？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从他而出，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借着耶稣基督啊，亚伯拉罕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这种盼望和这种信号，他成为信心之父，所以世上所有的啊信号神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万族啊，因亚伯拉罕得福啊，是从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应许上来讲。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上一周有讲这个亚伯拉罕讲但以理的这个的预言，我们讲到了他有这个金头银胸铜肚铁腿，对不对？还有最后的这个半泥半铁的这个脚，那么这些都是指什么？历史当中的啊一个一个的王朝，一个一个的帝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同样的这个经文当中，神也讲，就是但以理啊，神通过但以理也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怎么样？这个像上面，把所有的金银铜铁都一同砸得粉碎，然后这个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大山是什么？是神自己另立的一个国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新约里面，我们的教会都是神所另立出来的，是分别出来的，与世上的国与世上的民要分别出来的，另立的啊，神所自己保守的一个国是永不败坏，要灭绝这地上所有的国，并且这个国要存到永远，这就是对新约里的教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预表。所以我这里借用一个啊，这个一个像啊，就是来阐述这样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像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像？对，这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就是他们首都的一个叫做救世啊基督像。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他这个雕像呢，我觉得其实啊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他不像是天主教里面是把耶稣基督吊在这个十字架上，就是被钉死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很凄惨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他就是双手伸开，也让我们看到也是怎么样，同样的是让你知道的，他曾经是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怎么样荣耀的复活，所以他现在伸开双手迎接世人，归向他，归向他的救赎，归向他的祝福。所以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这种博爱，向世人的一种啊呼求和一种呼召。那么我今天呢，就是当然我用这个像呢，就是我是把我的一个意思加上去。他雕这个像的啊，做这个雕塑家未必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就是啊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说，在旧约里面，耶稣基督也被什么预表为是一个房角石。在新约里面呢，保罗就进一步的阐释什么是房角石呢？就是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基都是建在耶稣基督之上的这个房角石之上。那么什么是房角石呢？就是在旧约的犹太人他们造房子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打地基打桩一样，它就是有房子的四个角，它会有四块很大很坚实的这个石头，就是放在下面做一个地基一样，就是那个就是四个角的四块房角石，就是最就是一个根基打桩一样，最主要的这个是个柱石和桩，就是四个房角石。然后呢，这房角石上面再立十根柱子，然后柱子立起来之后呢，就可以砌两面墙，对不对？所以这个房角石就成为连接两面墙的什么那个连接点和基石。 对不对？所以保罗后面讲的是各房，就是靠这个房角石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个房角石它起到一个什么基石，起到一个奠定，一个基准，并且连接什么两堵墙的一个连接点。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这个点就成把人类历史分成两半，对不对？一半是旧约，一半是新约。所以在这个像里面，我就是他两手伸开，就好像一手怎么样承载的是旧约，一手承载的是新约。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这个世界就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世人就怎么样围着这个耶稣基督观看，对不对？世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只是观看耶稣基督。唯有得救的人怎么样进入到耶稣基督当中，就是他们在耶稣基督当中，耶稣基督怎么样也在我们当中。所以得救的人凭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去到啊天父那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借用这个啊这个像来对我们这个救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耶稣基督也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好，下面呢就是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核心部分，也就是新约历史的这个思考。首先对于新约历史的话，一样我们有几个问题，就是新约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新约历史和我们旧约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以及新约历史和整个这个世界啊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看整个新约历史，他们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一种，他们是从一种神学的角度，从人类的哲学的这个演变来看，他们会觉得说啊，因为耶稣基督创立了一个宗教，所以有早期的教父就把他的思想逐步的完善，就开始形成一种思想体系。那么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呢，整个的思想体系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他提出了像三位一体这样的观念。到了阿奎那的时候呢，又融合了整个希腊罗马的这种哲学的思想，就建立起所谓的经验的哲学。那么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呢，因为受到了文艺复兴，受到了现代思想的影响，开始批判啊这种旧的这种宗教。然后到了更现代的科技进一步发达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他们更有很多的圣经批判学者，就是完全是一种不信派，他们把圣经肢解的啊七零八碎，在里面找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在世人眼里，这似乎一种，似乎是一种很科学的一种所谓的圣经批判学。那么我们的历史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新约的历史难道是这样的吗？同样的，也有的人是从教会，从一种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他会觉得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教徒，然后那个这个宗教发展到一个地步，整个的罗马帝国都被他反转过来，然后这个罗马帝国又因着啊罗马帝国的分裂，分裂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到后来呢教会腐败了，于是有人出来改革，又有了新教，然后新教呢又因着人的分裂又变成了很多的教派，甚至还有很多的异端产生出来，摩门教、统一教这些异端。所以他看到世人看到就是一种宗教啊，在这个市场他自己的这种演变。那么我就问大家，我们新约的历史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世人所看到的一种，是这些东西吗？是一种思想史吗？是一种哲学史吗？还是一种宗教的演变？我想说不是。我想真正的就是从圣经的启示来，我们知道，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的那个主宰，我们历史的核心，我们历史的那个主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通过怎么样，他要在新约的历史当中做主做王啊。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历史的核心就是传扬神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我们历史最核心啊，最宝贵的。同样我们看到，不仅他在我们教会当中，他通过我们教会一样的来改造我们人的历史。所以我们下面就继续来深入的来看，就是从圣经启示我们来看整个新约的历史啊。首先我们看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区别。在上一周的话，我也给大家列出了这个图。那么这一周的话，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在新约的这个和旧约的区别是非常多的啊。旧约以色列人只是作为神的一个选民啊，神没有差遣以色列人给全世界的人去传扬福音， 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让他们分别为圣，从万民万族当中分别出来，传承神的话语，传承神给他们的这个什么律法啊。所以他们是一个选民的历史。但是在新约不一样，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什么？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神差遣了我们。所以新约的历史不再一样，不再是独善其身，我们是要什么？兼济天下，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传扬到世界的地极。我们要，所以新约的历史就是一个福音的历史，而且新约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历史，它不再是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啊这种征战，这种血肉的征战的历史，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历史。我们传承的不再是律法，而是福音，是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那么什么是神学呢？神学它不是一种矛盾。所以从神的启示我们就知道说，神学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哲学或者学说，因为哲学和学说是什么？是从人而来，是人的思想，是有限，是错误的。但神学是什么？是从天而来，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它是什么？绝对正确，它是奥妙。神的启示是奥妙，它是绝对正确。所以神学绝对不是我们金庸小说里面的四大护法啊，也不是啊，主耶稣啊，就是神所谴责旧约里面的那些偶像啊，似乎怎么样，还需要人去护卫他，需要抬他、扛他、啊，去保护他。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所以神学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神学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的一种阐释，就是神把他的道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通过读圣经，我们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寻求一种理解。把神的话从在圣灵的引领下，我们去理解，把我们这种理解阐释出来，就是神学。同样的，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它要消除教会中一些很极端的啊一些错误的一些啊一种操练啊礼仪，而且还很重要的是什么？把异端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保守神道的一种纯正，不让这种错误的世俗的教导混杂到神的教会当中。同样啊，第三个作用就是什么？它去指导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要对神的启示有一个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改变我们对这个人生的看法。所以神学是我们怎么样对神道的认识的这个。从以它为基点发散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看我们的人生，就能看得更加的清楚。那么具体的整个的这个在整个的新约历史当中，这个神学的这个一系列这个演变的过程，我就不展开跟大家再具体的讲。如果有时间大家有兴趣，可能以后在这个信仰大学课程或者其他的时间再跟大家去讲。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新约的历史当中，神学它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就是把神的道逐步的怎么样，一步步的阐释清楚，跟世上的这一些哲学就是一开始就是他们就是什么，从保罗、约翰开始，他们要抵挡的是什么？犹太人，从他们犹太人所传承下来的什么律法主义，他们其实要强调什么道成肉身，强调因信称义。后来的教徒逐步的建立起三个一体，神人二性在这样的这种信仰，就是排除了像诺斯底这样，就是认为耶稣基督他什么，或者是神，或者是人，就是不可就是把神人二性这样这种不可能同时看人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东西但是就是把这些东西异端从我们当中排除出去。那么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呢他的神学思想当中有一本书，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就是这个《上帝之城》。那么这本书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呢，就是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被当时的这个北方的那个蛮族入侵之后就整个罗马城就被攻陷，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这个罗马人就认为是基督教毁灭了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把这个罪咎归结到就是基督教基督徒身上，那么奥古斯丁就站立出来，就是在当时捍卫我们的信仰，认为就是罗马这个城是一个属世的城，它的毁灭是因为罗马人的罪，因为他们的堕落。相反，因着信仰因着基督的信仰， 神反而保守罗马人罗马城没有遭受一个屠城的、这样的一种命运。为什么呢？当时的这些北方的这些蛮族，他们进入罗马城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教会啊，看到这些基督徒所聚会的这些场所，他们就没有去屠杀这些，就没有去毁灭这些地方，所以反而很多的罗马人因着教当时的教会得到了保护，得到了庇护。所以就是什么呢？神的道反而后来就是改变了这些蛮族，让他们都归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城，上帝之城啊，是胜过这个世界。势力的城会毁灭，但上帝的城，上帝的教会在这个世上是不会被毁灭。那么后来的这个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的改教，我想大家都会比较清楚，就是提出了像这些因信称义啊、人人皆祭司啊、还有唯独圣经这些非常核心的我们新教的这些从圣经而来、归回到圣经的这些神最基本的这些启示。那么这个巴特呢，就是在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神学家，他就是在当时的上一个世纪当中，有很多的神学家，我刚才已经讲，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相信圣经，他觉得里面的神迹违背了科学，觉得圣经的很多记载似乎前后矛盾，他觉得他不信，所以他读圣经读出很多矛盾，他去批判，把圣经当成一本属世的文学，一本书去批判的时候，他看出了很多的问题，看出了很多的矛盾，所以自由那种神学就开始批判整个的。虽然表面上他们还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还是在一个查考圣经、学习圣经，但是他们完全成了一种学者。就好像中国也有很多学者不信基督，他也去学圣经，也去查圣经，他也去批判圣经，写了很多论文，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巴特就是在当时成为一个中流砥柱，他能够挽回了整个的上一个世纪的一个神学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自由神学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特别因为自由神学的大本营是在德国，而当时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迫害犹太人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当时整个德国的教会都站在了希特勒的一边，也就是以纳粹主义一同的来迫害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徒会对，因为中世纪时候对犹太人有一种反感，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教，所以他们看他们是异端，看他们是什么抵挡神道的。所以在德国的教会当中，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各种这个神学的演变我就不讲，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能够站得住，也是因为这种自由神学在德国泛滥，使得他们已经离弃了神的道。所以当希特勒振臂高呼的时候，他们觉得迫害犹太人就是什么，就好像是把一些异教徒就像中世纪一样把他们送上这个绞刑架或者火刑架一样，他们觉得只是把一些异教徒他们替天行道，只是把一些异教徒反正也是要下地狱的，我这个早一点送他下地狱而已，或许这是他们当时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但是巴特是当时在德国还有瑞士这些他能够站出来，他们且联合了当时的一些很少数的一些教会的牧师，他们联合签立了一个宣言，对他们信仰的一个宣言他们不顺从当时的教会，他们就是来抵挡，就是把宣坚持他们的这种信仰。所以在后来的后，在二战之后，自由神学在我们整个在我们基督教的阵营就没有市场，因为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们是离弃神，他们的这种神学是站立不住的。而巴特这些人在二战之后，他的神学就成为了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后来神学当中的一个中流砥柱。所以我们看到神学的力量和这种价值，它是要经得起火的试炼那些草木和解的就要被烧去，那些真正的经营就存留下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教会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会所，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教堂，乃是什么也不是一个俱乐部或者说一个音乐会。因为我最近有看一个见证，可能是一些灵恩派的这个见证，讲说一个姐妹她信主是什么呢，就她非常低落的时候，有人跟她讲你要不要去听音乐会，他听音乐会不错，反正很低落就跑去听音乐会，这个没想到是一个教会的音乐会。我想 可能也只有灵恩派是以这种方式来向人传福音的，就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人一开始去灵恩派的这个敬拜，他以为是去听音乐会，啊，听着很起劲，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教会的敬拜。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对耶稣基督的一个什么心灵诚实的一个敬拜，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是我们什么神的儿女，我们合一的一起一个团契啊，而且是我们传扬福音的一个团队，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讲啊，甚至袁世明讲是吗？我们不信基督教，那我们信什么？我们信基督啊，我们不是在信一个宗教，我们信的是什么？是我们那个真神，是一个基督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信的是基督。所以教会的历史我就不去展开讲，那么就是我们知道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传扬神的福音。如果教会有一天不传扬神的福音，就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通过啊这样的启示录就警戒这样的教会，他们不冷不热，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火热，失去了那种传扬神的福音在世人面前做见证的这种火热的时候，神说什么？要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传福音的火热，就怎么样？神就把他们从神的国度当中分离出去啊。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是讲，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如果不结好果子就要被神砍下来。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在传道的三年半中，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些犹太人啊，他们怎样把神的殿变成了兑换银钱做买卖的，就卖鸽子、卖牛羊、卖这些祭司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所，兑换银钱做生意的一个场所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愤怒。他怎么样推翻了那些卖兑换银钱的桌子，拿绳子做鞭子来驱赶众人，也驱赶那些牛羊，就是他非常的愤怒，把他们从殿里怎么样驱赶出去。同样的，在我们的时代当中，如果我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兑换银钱的地方，满足我们属世的需要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拿鞭子来责打我们啊。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传神的道，还是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满足人属世需要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下面就是我们也从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所面临的一个逼迫，我们来思考神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在教会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所经历的一个。首先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上次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也知道那个龙就是撒旦，他本来是什么逼迫那个怀孕的妇人，也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再后来那个妇人怎么样呢？他后来怎么样呢？因为逼迫那个妇人不能得逞，他就是与其他的一些儿女，神的儿女啊，去逼迫那些神其他的那些儿女与他们征战啊。那些儿女就是什么样？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历史当中啊受到逼迫啊，从一方面来讲啊，就是也是从撒旦而来，一方面当然同样的也有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记述什么教会最初的时候，初期教会是什么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在传一个，似乎是在传一个异端，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知道最早在圣经当中所记载为主殉道的一个第一个基督徒是谁？是司提反。对，就是司提反。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躺，就是被啊推倒在地的这个就是司提反。当他抬头仰望的时候，看见了神啊，耶稣基督在天上向他显现啊，这些犹太人却捡起了石头啊，要把他打死，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所以，那么再往下发展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后来的初期教会再往后发展的就是其实整个势力已经不再是在犹太这个地区，它传到了整个罗马， 所以罗马当权者就开始来迫害当时的这个基督徒，也就是从主后大概一百年开始，到后来主公元这个313年啊，君士坦丁信主啊，就是废除了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之后，整个大概有200年的时间里面呢，啊，基督徒就是受到了就是一代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罗马的当时的这个君王的这种迫害。那么你从画面中当时可以看到，就是有的是被什么五马分尸，有的是被这种烙铁啊这样的就是炮烙他们，也有的是被送进罗马的竞技场被撕裂。啊，就是当时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叫尼禄，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当时的罗马城，因为啊，各种可能是有人说是他自己焚毁的，是罗马起一个很大的火啊，烧了罗马城大概有一半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就把这个罪归到基督徒身上，就抓了很多的基督徒啊，甚至有的是被放在他的这个园林当中点天灯，就是拿人当火把这样来烧。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情况，所以基督徒在罗马所统治还没有被反转过来这200年里面，受尽了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们却是存心忍耐，完全的顺服，没有任何的抵抗，没有任何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抗争，完全的像耶稣基督背十字架一样的完全的顺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而且当时这个画面当中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老彼得，就是在我们圣经当中整个11个使徒当中，除了老约翰最后是老死在拔摩岛上，其他的使徒都是被罗马迫害致死。这就是画面当中，就是老彼得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像耶稣基督一样被正定十字架，所以他有记载，就是他是要求当时的罗马人是把他倒钉十字架啊，他是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当时初期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的为主来献上。那么再往下的话，在整个改教时期也是一样的，很多的这些新教徒受到了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这种迫害，很多的被送上了绞刑架啊，或者是送上了火刑架，就是火刑柱，就是被绑在那个柱子上面，下面最后才把他们这样的活活的烧死。而且在当时，在整个的欧洲大陆上面，对新教徒迫害啊，最严厉的啊，逼迫最严厉的，就是在法国这个路易十四。他就是废除了当时对这个新教徒的一种保护的一个法令，叫做南特赦令。于是呢，所有的新教徒就在法国被取消了他们的公民权。他没有公民权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受到政府的保障，于是人就可以任意的迫害他们。所以当时的很多的这些新教徒在法国就受到了当时的神父，受到了当时的歧视，还有各种各样的迫害。所以整个的在就是100年的历，就是法国啊，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100年的历史当中，有25万的，就是胡格诺，就是他们的一个新教的一个主体的教派，就胡格诺的教徒呢，就被迫从法国逃亡出来，就是他们大部分就是逃亡到英国，也有逃亡到美国，还有北欧这些地方。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新教徒从法国几乎就消声，就是完全的销声匿迹。就是存留下来的这些胡格诺教徒，也就是新教徒，也是隐藏在深山老林里面，所以整个法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新教徒的一个真空，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基督徒的真空。所以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当没有基督徒的时候，没有人做盐做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到怎么样的一个可怕当中。所以我们看在后面很快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法国发生的和另外英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段历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逼迫的，这个知道大家都知道，在1900年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义和团的一个全匪之乱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被取就是有189位这样去，可能这个只是某一些后来的人做的统计了，但是就是至少有画面看到这些照片，都是那些殉道者他们生前的这个照片。那么左边有一张画，我放的特别大，你可以看到这个 可能很简陋的一个棺材当中躺着的这个宣教士的脸啊，可能都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那些站立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穿的是什么？盯着就是当时的这个戴德森所建立的内地会，他们是什么样的？学习中国人，穿中国人的服装，就你看他们都是穿着当时清朝人这种衣服啊，那些宣教士都融入到中国的社会上，所以他们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啊，在那里啊默哀啊，对这个他们的殉道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默哀。那么义和团的这种骚乱，并没有改变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的热情，所以在义和团的这个全匪之乱之后，有更多的基督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而且他们对他们的宣教策略上也有一个反思，他们就意识到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啊心建立起来，让他们自己啊，让中国人自己来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自己来站立起来做传道人。所以这个是宣教策略上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然后呢，在后来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当中，基督徒从当时的7万，我们如果增加到后来的70万，增加了10倍，也就是后来的50年，就是在共产党就是完全统治中国之前啊，中国的基督徒啊从7万增加到70万，就是西方宣教士啊没有被这样的啊就是中国的这种野蛮啊所吓倒，反而是他们更加的热心摆上传扬神的福音。同样的，我们知道在共产党执政的时期啊，如果大家去看十字架这个光碟，也是很多的基督徒也受到了在文革时期受到了逼迫。从当时的文革时期来看，是不是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基督徒了？但是神为我们存留了余种，所以当文革之后，这些基督徒又站立出来重新传扬神的福音啊。所以在文革之后有一个什么福音的什么在中国广传的一个高潮啊。所以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啊？有的人乐观的估计可能有1亿多啊。所以至少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基督徒什么，如果从70万啊到文革之后啊，就已经有7000万，就是很一个高潮，整个的福音增长了100倍。所以在逼迫当中，福音怎么样进一步的广传。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逼迫从来都能把教会给击倒。逼迫是什么？是必然会有，因为光照在黑暗，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逼迫当中，我们不要只是简单的看到一个逼迫，我们看到这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教会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有犹太人律法主义，有罗马人希腊罗马人的文化，有天主教的这种是教会跟世俗的这种混合，也有中国的主教文化和这种共产主义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所有的这些逼迫都是因为我们要我们一种属灵的征战，至于属世的这些东西要去征战。教会是什么？要从这个世界的国里面分别出来，是要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两，就是我们前面我所讲的，就是让大家看到有一个属灵的战场啊，属灵的这个征战有两个战场，一个就是这个神学的战场，它是捍卫神道的纯正，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战场。教会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建立一个纯洁的一个教会，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纯洁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而这两者又和我们第三个属灵的战场，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使命的这个战场紧密相关。文化使命最终是服务于我们什么？我们的福音使命。而我们的神学，而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不是让我们自己只是星期天的聚会和敬拜啊，这两者最后都要影响文化，影响这个世界，要像光一样照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下面就看我们的，就是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基督教的历史跟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看神的道，神的教会在这个历史当中和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在上一次的时候，在开篇的时候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就提到，西方人他看历史的时候，一个近代的现代的这种历史观认为什么？历史是进，就是一种进化的，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而且人类历史中的核心的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科技发展，就是经济生产啊， 就是这种马克思所讲的这种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这种演变。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的历史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想在中国在前几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中国政府推动搞出来一个所谓的一个纪录片里面的一个大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多少人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我推荐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反映了就是中国的一种学者，包括很多我想西方的一种学者，他们看待人的历史，看待人类文明的兴替中，他所找到的一些他认为的有价值的一些东西。那么这里我就肯定就是不可能去阐释它，大家有时间大家自己可以去看。那么今天我就是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看，来查考我们神启示我们心灵的一个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历史。首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神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讲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忧虑的，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父早已经知道。所以我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一样，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呢要寻求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国、神的义传扬出去的时候，教会自然就建立，你的文化、你的国家自然就兴盛，你所有社会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你相不相信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就我们就在整个新约的历史中，我们来看神自己他所成就的这个历史是不是这样。那么上一次我也给大家看了这样的一个图，就是在整我跳过了这个初期教会和中世纪，主要就是看近代史和现代史这部分，也就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这段的历史。那么左边它是人的国，就是在人的国当中所兴起的这些文化、这些思想这些人的文明的这种兴替。在右边是神的国，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所兴起的这一些的一次次的属灵的这些大复兴那么当然就是我因为这个抛换这个空间限制，我其实没有放出另外的一个栏目，就是什么，有个小括号标在那里呢，是一个整个科技人类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那么科技的进步呢，其实它是一种中立的，我们知道这个科技什么，既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为神所用，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放在人的国里面，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中立的，就是它既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是什么，为神所用。而且科技的进步同样从我们的信仰来看是从神而来，是神赐下给人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下面首先我们就来看科技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上次我也讲，就是中国的所谓这个四大发明有造就到中国吗？有祝福到中国吗？虽然是中国发明，中国人却不懂得去运用它，但同样的四大发明到西方却为西方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和影响。所以大家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是这个叫《科学的灵魂》这本书非常好，就是去讲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科学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整个现代的科学不是从西方所认为，是从人自己来的。那么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就大概给大家一个介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现代的学者都会认为是现代的科技是从西方文，是从这个希腊文化而来。希腊文化里面固然有它很独特的地方，它对就很早期就有数学，就有几何学很多这些的人的这种技术上面的一些的这种就很早就建立起来，确实很发达。但是在希腊文化当中，它是一种思辨性，就是希腊人非常注重所谓的雄辩术，所以当时的很多人都是一种辩论家，而且他们是一种神秘主义，他们认为神是不愿意启示给他们所以有一个罗密叫普罗米修斯是吗？就是盗取神火就是把神的火盗取给人。所以希腊的这种神是一种嫉妒 jealous 的这种God，他不愿意把神的这种能力赐给人，因为人得到神的能力，人就要造神的反，就要跟神作对所以这是一种希腊文化当中的人和神之间的一种对抗的一种关系。所以 所以神是神秘的、隐秘的，不愿意向人启示。但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启示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是一个乐意而且主动向人启示的神，而且神是客观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是有可知的。而且在基督教的基督徒当中，他们非常注重的是什么？是当时的希腊这些学者他们所注重的就是什么？观察和实验。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神所造，因为基督徒认为世界是神所造，不是我人脑子里的一个世界，所以我必须去观察，我必须客观，我必须去测量，我才能够知道神所造的这个规律是什么样，不是由我脑子里所想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希腊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这个像亚里士多德啊，他的所谓有很多这种物理学说，到后来就是被伽利略，被后来很多近现代的啊这种学啊科学家所推翻。科学家怎么推翻他？啊，当时的这个就是伽利略做了一个比萨斜塔，做了一个实验，是吧？啊，把一个重大的球和一个小的球上面一起丢下来，对不对？然后就一起落地。所以就是什么？从实验上面啊，我们来认识神，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不是我们人脑子里所想出来。啊，同样的，就是在整个的啊，在整个西方近代的教会当中，这个科学家有很崇高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早期的科学研究其实是神学的一部分，所以很多的科学研究是在教，甚至有很多教会的这个。啊，这些教师他们做这样的研究，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自然神学，也就是从自然里面去认识神创造的这种规律，啊，认识神的创造，所以他认为这是神学的一部分。他揭示去观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啊，就是这个自然。所以当时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都是有这个。教会啊，甚至有我们的贵族他们所支持，所以就有一些专职业的科学家啊，所以他们能够全时间的出来做科学的研究，就成为今天整个科学整个事业它能够独立于生产出来。因为科学的研究其实是与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教会的背景啊是完全分不开的。而且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整个科技的进步其实啊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是跟我们的福音紧密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说，在旧约里面，神拣选啊犹太人的时候就怎么样，赐给他们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精确、表述非常精确的一个语言。同样，在新约的时代啊，希伯来以色列人背起了神，神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就怎么样拣选了一个希腊人，让希腊文成为。啊，它承载它新约的一个语言啊，所以希腊文被神所兴起，所以希腊文怎么样成为统治罗马、统治整个当时世界的啊一个语言。到后来呢，怎么样？当英国人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时候，英文就成为了一个世界所通用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怎么样呢？啊，就是把福音广传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的语言，祝福我们的文化，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全世界人都一个什么使用、遵从的一种文化。同样，我们也知道，造纸术和印刷术都是在中国发明的，但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的进步却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相反，当这个印刷术传到西方。被西方人所改良改进之后，他第一个用来印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当时对新登堡所就是发明西方的改进的这个西方的印刷术，他所印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用它来印刷圣经，就是为了福音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为什么会在中世纪后来会有整个的宗教改革出来，原因就是什么？圣经变得廉价，每个人都买得起圣经，每个人可以拿到一本圣经，因为在此之前圣经是非常昂贵的，只有教会的神父啊才可能拥有圣经，普通的人是读不到圣经。你知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几岁才读到他自己的圣经吗？他是20岁的时候才读到他自己的圣经。在以前他都只能在教会里面听 教父讲到时候他才能去看那本圣经，读那本圣经，平常他是碰不到那本圣经的，他是在20岁的时候他才拿到他自己手上的第一本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科技的进步对我们的信仰的改变。同样的，罗盘和这个航海术，在中国我们知道最早掌握罗盘和航海技术的是中国，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大航海更早，那个船队几十艘船，非常的庞大。但是郑和下西洋，他拿着这么大的一个船队，到了东南亚，到了印度，到了非洲，他做什么？只是彰显天国的荣威，其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为什么西方葡萄牙、西班牙他们的这个航海技术会兴起？当时他们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啊，就是当然我们下面还会再讲到，就是同样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会有西方会有现代的这种普及教育，就是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古代是没有教育这个概念，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去读书的。为什么人要接受教育？就是因为为什么人人皆识字，人人都要去读圣经。你要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识字，你没有文化，你怎么去读圣经？所以要让人人都能够读圣经，人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一个祭司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普及教育。所以这也是在教会宗教改革开始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从组织学里面先开始读圣经开始，这个文化基础教育就被普及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在上一个世纪当中，啊，像葛培一样，运用了当时的电视、广播，当时的大众媒体，啊，传扬神的福音，做电视布道，啊，做大型的这种线，啊，大型的布道会，做这种全国的这样的，啊，电视的直播，啊，让这个福音通过现代的媒体、大众媒体来能够广传福音。同样，我们也看到互联网的技术。唐牧师讲，唐牧师从来没有踏上中国大陆一步，在中国开一堂布道会，但是我们知道，通过互联网，他的讲道，啊，他的这些录像、录音，我想造就了无数中国的基督徒。所以你就看到科技同样是可以为神所用，很多时候相反，就是正是因为福音的原因，很多科技怎么样被兴起，发挥出它最大的潜能。啊，下面这两张截图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国崛起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大航海时代，这个葡萄牙的这个王子叫做恩里克，啊，他非常有一个决心要发展这个葡萄牙就是的这个航海的这个事业。他这个画面里面边上这个女的，我不知道是一个是他的皇后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手里拿着一本圣经，他们双手合十，啊，都是在那种祷告的这样一样，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他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也要去为当时的教会去做所谓的十字军的这种东征。但是你要知道，葡萄牙是在什么？在欧洲的最角上，对不对？他要去东征很远，而且中间被其他的这些帝国嘛，帝国特别是东罗马这个帝国所阻隔，他不可能去到当时的中东地区去做这个远征，去做十字军的这个远征。那么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那么通过大航海绕过非洲的这个好望角，从下面让他的船队从非洲好望角下面，然后绕上来，再绕到中东这个地方，就兜这样一圈过来，啊，从另外的一头去做这个这样的一支远征，去这个攻打当时的这个穆斯林。所以当然这是他的一种他虔诚信仰，他愿意为神摆上这样去做。所以他当时航海的一个目的是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葡萄牙的一个航海家叫做伽马的一个航海家，他是最早通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这个航海家。他到了印度登陆之后，印度人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就说了很简单的两个词，为了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香料，就是他们当时的贸易就是香料。所以当时当然我知道他们最初的动机可能是为了神，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动机其实是他们一厢情愿，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动机贯彻到，是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殖民地，为了香料，为了贸易。所以他们的兴起是很短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起是很短暂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就在当时有一个文艺复兴， 在十四世纪和十七世纪有一个文艺复兴，它的发源地就是在意大利。当时有很多的一些意大利人，他们反感教会的这种腐败，所以他们要脱离教会，他们反对这种神权啊，他们要强调人权，他们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人本主义，强调现实精神，不再相信这些神话啊这些东西。所以这种所有的这些思想，就从当时在意大利所萌芽。而且在社会当中，他们强调一种个性的一种解放，完全要恢复罗马当时的这种性的这种开放。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大家一定都很熟悉，是吧？蒙娜丽莎，对不对？是谁画的？达芬奇画的，对不对？他画的这幅画就体现了当时的这种文艺复兴的一种人在艺术上的一种转变。因为在中世纪，大家画的都是圣徒啊，都是画的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但是达芬奇却画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妇女，对不对？就彰显出他不再需要去讴歌圣经的人物，不再需要这些信仰的东西，他要反映就是人本身，人自己跟普通的百姓在艺术中就是值得去赞美去讴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的背景中就是一些自然风光，没有所谓的天使，没有教堂啊，这就是文艺复兴对人的这种强调，对神的一种转移。那么下面这幅画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人性解放啊，很多的这些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画家，开始就是什么样，重新回到就是罗马时期的这种完全的性的这种上面的这种，对他们认为人体最自然的人体，罗的人体就是最美的。这个画里面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罗圣经里面这个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啊所发生的，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自己去读圣经，所发生的一个淫乱的一个事情。那么就是他又开始把圣经里的人物当作属世的这些人来看待，所以在他们所画出来的这些圣经人物就变得跟世上的这些没有分别，所以他们里面的天使也是赤裸，人也是赤裸。这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整个人啊这种在性方面的这种堕落，就是完全恢复到罗马时期的这种非常混乱的这种时候。你知道罗马，很多人研究罗马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他在性上面非常的混乱。罗马当时有罗马的大浴场是非常有名，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几千啊一千多人啊或者几百人或者一千人男女混浴啊，一天24小时，所以这么多人在一起混浴的话，你就知道可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种啊，就是人就因此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给意大利留下什么，留下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对不对？有意大利馅饼面条，有皮包时装眼镜，对不对啊？就是最后还有二战里面的一个墨索里尼，对不对？把他们带到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完全世俗化，他们还有什么？那么同样的，在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因着他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兴起啊，其中一个是德国，一个是在瑞士。那么这个瑞士其实在后来成为了整个宗教改革因着加尔文的一个大本营啊，就是他们强调他们是反对教会的腐败，而不是反对教会。他们强调他们非常注重，他们仍然是注重什么，归回教会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境界啊，最初期教会的这种境界。所以他们也普及教育啊，强调这种圣招啊，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在属世的职业上我们工作啊，侍奉神。所以工商业在当时的从这个瑞士开始就兴起，影响到后来的英国、美国，整个的这种工商业这种金钱的圣招的这种思想，就是从当时的宗教改革啊就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影响了这个国家。你知道中间画的这个红红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国家是什么啊？当然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的话，就是瑞士，就是在这个位置，在欧洲的中部，你可以环绕它的都是大国，它是一个错而小国，也就是它是北边是德国，南边是意大利，左边啊是法国，右边是奥地利啊，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内陆小国，面积呢是新加坡的大概是6倍左右啊，就是44万平方公里，人口呢是新加坡，也差不多是新加坡人口的2倍，也就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世界的影响啊，你就会大吃一惊。 所以我们看到瑞士，首先我们知道整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啊，其中的两个的宗教改革家斯宾里和加尔文都是在瑞士。那么我们也看到后来就是在上个世纪，我刚才有讲到的啊，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神学家的巴特也是瑞士，就是抵挡在德国当时整个自由神学啊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家。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而且瑞士它怎样是一个唯一的国际法所承认的一个永久的中立国啊，从1815年开始这个国家就没有再遭遇任何的战争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是多么的蒙福。而且全世界有150多个世界性的啊这个机构都是在啊瑞士建立它的总部，有联合国欧洲总部，有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啊、世界资产运动等等，还包括最近啊非常热的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一次的，就是在达沃斯瑞士的这个达沃斯这个小镇上面啊，所小城市上面所召开的一个全世界的啊这个政治家、经济家、银行家都会到这里聚集，开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论坛。它这里面体现的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没有所谓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为什么？大家都是国攻打国，民国攻打民，所以大家只认为只有我这个民族，只有中华民族，其他都是蛮夷。这就是人历史上从所有的民族当中都有了这样的一种本能的只认自己的民族，就是轻看其他的民族的这样一种思想。唯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所以大家都是平等，国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而且怎么样，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什么，神所建立这个国度是一个什么，上帝之神，是在所有的国之外，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样的一种永久中立的这种精神，这样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就是从我们是吧宗教改革以来，把圣经里的这种精神体现在人文的文化当中的一种最自然的一种彰显。所以我们看到瑞士制造出来就不一样，瑞士因为它的中立，它的瑞士银行，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都愿意把钱存在那里，最保险，打仗打不到他那里。所以瑞士的钟表是非常的精确，瑞士的钟表它这个创立人就是深受加尔文的这种圣召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当时是在天主教的一个监狱里面，被当时天主教会所囚禁在这里做钟表，但是他们在监狱他发现他能做出的钟表的误差程度只能达到10分之1秒，就不可能比这个更精确啊！但是他出到监狱的时候，他技术改良，慢慢他就发现他可以把这个钟表做到1/100秒这样一个误差程度上。你要知道，做出这样一个精密的钟表，要400多个零件，1000多个衔接点啊，就是这样很小心、很小心的一个一个的把它拼接起来啊，做这样一种非常精细的这种啊工作。以前唐老师也经常会讲了这个瑞士钟表，他们就是每一个螺丝钉很小很小，你眼睛都看不见，要拿放大镜看这个螺丝钉，头上的一点的尖尖都要把它磨圆、磨平，它最后的这个表才能达到一个高度精确的一个质感。你从人的角度，没有一个人会看你表里面那个螺丝磨得圆不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精密的精神，做出来的表的质量就达不到那种精确的一种程度。所以瑞士表好到一个程度，你戴在手上可以一辈子都不用去调那个时间啊，就是生产出来它就是一个精确，一辈子可以用。但是他当时他就在思想，为什么在监狱的囚犯他做出这样的钟表，为什么？因为他被囚禁的时候，他心里是带着苦毒、带着埋怨，他去做那种工的时候，他是做不好。唯有他带着喜乐、带着赞美、他带着神的这种呼召和荣耀的心，他们做出来表，就好像是要把这个表奉献给神一样，啊，像主耶稣基督毫无瑕疵的献上给神的时候，他以这样的心去做这块表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这个表做得如此的精湛，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有同样的，所有其他的瑞士的产品，瑞士军刀，还有瑞士的它的这些饮食产品，都是以他们这种精湛的、这种高超的这种质量、过硬的这种质量，在世人面前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样，就是在瑞士，它有很多有1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啊，这它就是在人均上面来讲的话，因为它人口比较少，人均来讲它是世界啊比较排在可能第一或者第二。所以我们来看的话，同样是 在基督往下，在一个属世的世界当中啊，接着文艺复兴就有一个什么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大本营就是在法国。启蒙运动就是受到后来科技进步的影响，是进一步的就不仅是强调人本主义，而强调一种理性主义，就是认为人凭着科技，凭着理性可以掌握整个世界，认识世界，就是可以认识世界所有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法国，所谓的这个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文艺启蒙运动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运动。这个画面大家还读历史还记得，这是什么啊？就是攻陷巴黎，是巴黎吗？法国的这个巴士底狱啊，当时的所谓轰轰烈烈的整个的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所以从1789年开始到整个法国大革命结束1875年，差不多整整100年的时间。这些大家读历史可能都已经忘了，我也都忘了，就今天啊讲到什么来去找出来。可以看到在100年的历史当中，整个的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一次又一次的政变，一次又一次的复辟，又一次又一次的整个政权的交替。在整个这个动荡的100年当中啊，人民啊就是被屠戮啊，各种各样的混乱战争起义啊，就是在这个法国的这100年是一个非常恐怖非常混乱的这样的一个100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时所谓的法国的一个断头台，砸过他的君王，砸过他的革命党人，砸过无数的啊这些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在短短的就是在这个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雅各宾这个专政这个恐怖时代3年里面，有你知道多少法国人被断头，就6到7万的法国人被送上断头台。所以在那100年的历史中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从人而来的运动，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掌握世界命运的时候，留给他的又是什么呢？留给他的就是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啊，就是还是吃的喝的穿的，对不对？他们自认为他们最骄傲的这个启蒙运动带给他们的人权宣言，是在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刚革命开始，他们就已经宣布了一个人权宣言。但是他们这个人权宣言，我们知道是抄袭了整个美国独立宣言的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抄袭是容易的，但是真正的人权有没有保障？并不是他们说宣称啊，我们要尊重人权，他就尊重人权。我们看到是在法国的历史当中，因为没有新教徒在他们当中做盐做光，完全是按照人的这种血性去拼搏去革命，所以整个法国大革命100年的历史当中，完全处在一种动荡当中，处在一种混乱当中。人权嘴上讲人权，实际上就对人权完全没有保障。很多的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无数的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人权从何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人权，离弃了信仰，离弃了这些基督徒，离弃了这些有生命的做盐做光的基督徒的时候，它只是一纸空文。就像中国也有信仰自由，也有人权啊，也有选举，什么都有，中国宪法里所有的都有，西方都有，我们都有，可是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就像圣经一样，你知道这个意义不是你说的行得出来，因为你被罪捆绑。同样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相反的是，他们受到这个当时的有一场整个这个属灵的一个大觉醒的运动，这个核心推动的人物就是约翰卫斯理兄弟啊，还有怀特黑，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爱德华兹，他们掀起了整个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大复兴。因为在整个初期的宗教改革，当时教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神学上的改变，从教会在礼仪上敬拜上的一种转变。但是整个的大复兴就是啊，这个卫斯理所推动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福音的进到生命当中的一种重生和悔改。而且他非常注重什么布道，为什么呢？当时的教会不能容纳啊卫斯理，不让他在教会里讲道，卫斯理就怎么办？他就只好在露天，就在露天啊，就在街边啊，就在这些旷野当中啊，就在这些啊，就是人民生活的环境当中，拿一个凳子啊，拿一个盒子放在那，站上去，就像人布道，就像人布道。当时他骑着马，跑遍了整个的英国啊，向当时英国各地的人传扬神的福音，就是做这种布道宣教的这种工作。你要知道，在当时 没有现在的这种设备的情况下，他们一次的布道有时候就是成千上万人的这样一种布道会啊，就是这样的火热，导引起了整个的英国人这种属灵上的这种觉醒和悔改。很多人听这个威景的布道，很多时候都是为他的罪、为神的审判痛哭流泪悔改，而且因着大法为自己的这种属灵上的这种啊这种复兴，很多的宣教士，英国当时就参加了大量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啊，来到了印度啊，带的是就是受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属灵大复兴的影响，来到了中国，所以前赴后继的英国的宣教士就在这个属灵大觉醒当中啊，改变了初期教会啊，只是注重神学上的这种改造啊，就是开始注重传扬神的福音。整个新教的传福音的运动就是从这个啊为自己这样一个属灵的大觉醒开始。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慈善事业啊，对这种贫苦啊社会底层人的这种生活的关怀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可以讲，整个的大觉醒还有整个的宗教改革留给中国和美国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就不具体去讲。单从政治上来看的话，就是在英国就没有法国那样通过血腥、通过人的暴力来实现一个变革啊，就是因着基督徒他们这种在社会当中做一点做方的这种能力，他们首先是通过光荣革命怎么样实现了他们的君主立宪啊，后来就是又通过议会的斗争废除了这种奴隶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在其他的国家都是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在英国，因着这些基督徒，因着这个为自己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大复兴，改变了整个英国的这种属灵的状况，所以他们能够和平的改变一个国家，而不需要使出武力。同时，整个的宣教使得整个的英国，随着他整个宣教，英国的殖民地的建成，开到哪里的时候，英国的宣教事业就跟到哪里，整个的福音就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一同的传扬到世界。而美国人一样，独立的宣言就是带来了整个的政教分离、三权分离，确立了全世界直到今天还举世公认最稳定啊、最完善的一种政治民主的体制。可以讲，整个美国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可以说是受到了啊这个整个的宗教改革的这种基督教的这种影响。那我这里就不具体阐释了。那么进入到二十世纪，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种纳粹主义的这种完全的这种啊，这种反对反基督教这种啊，这种人类人本以为人类人性啊，可以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德国啊法西斯所建立起的一个帝国，认为可以建立他自己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的时候，就给世界带来了灾难。那么同样的，共产主义啊，也是认为可以在地上建立起一个乌托邦，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毛泽东统治时期，按不同的统计方法啊，有上限之左，有下限，和上限区别是非常大。但是我们也知道，是有大量的，甚至超过德国纳粹所迫害的犹太人，甚至超过二战死亡的这些人数。你看中国，在毛泽东的迫害之下，因着饥荒、自然灾害和这种迫害，有多少的人失去性命？这个可能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历史地带的战争和这个所死亡的这些人数。所以圣经上面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些异教所以不要以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宗教，在神眼里它就是一种娼妓的一种异教，表面上给人一个就像妓女一样打扮的非常的漂亮，就是一个谎言，告诉你这是有一个天堂，可以建立起一个人间的天堂，可以建立起一个人间的乌托邦，让这一种假象迷惑所有的人当时的人就被他们迷惑了。但是这种假象在可能在一夜情里面，你尝到了一点的甜头，可能中国刚建国的时候那几年，似乎整个中国的面貌确实改变，但是很快怎么样，妓女的那个丑陋他的邪恶就彰显出来，很快你就发现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所以这就是属世的这些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异教，在神眼里就是这样一种长期的文化。但同时我们知道，在美国
神兴起了，在二十世纪的一个福音的运动，一个核心人物就是这个葛培理啊，就是葛培理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啊这张照片就是反映了他当啊，其实他是从他最早葛培理开始啊，这个举行这个大型的布道会是在1949年，也就差不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建国的时候，神就在美国兴起了另一个他自己的国度，让这个葛培理在美国开始了这种大型的这种布道会，就是在他过去的整个的50年当中，他一直的为神积极的做这个尽心竭力的做工，才举办大型的这种布道会。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当中，是1970年美国的尼克森总统和葛培理同台。像这个整个你看，可能是一个体育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育场我不知道有几万人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布道会当中就是向他们做见证，传扬神的福音，开大型的这样的布道会。所以在整个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葛培理的他的一生当中，就是到9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000人，而且是在海外，亲自就是在美国境外亲自的出席了他的布道会，就是他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甚至在印度都开布道会他几乎就是足迹遍布了世界的各大城市，而且通过电视广播通过电影通过我们的 CD DVD， 通过网络来怎么样的传播他的福音，来做布道的工作。所以全世界受他影响的人可能超过了185个国家都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就是神在美国兴起了这样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运动。我曾经还在认识这个葛培理这个福音工作之前，我一直还以为，因为我最早接触，我还以为这种大型布道会是从灵恩派开始，但实际上我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福音派当中，神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这种布道会的这种福音的这种工作。所以也就是这样的这种在上一个世纪美国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可以讲是挽救了这个美国整个福音的整个挽救了美国的这种社会的一种福音的一种倒退。因为在欧洲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福音的这种兴起，很多欧洲国家现在整个的属于的状况就每况愈下，是我们看到。但是就是葛培理在美国做的这样一种复兴的这样一种工作，使得美国社会的福音今天还是在美国社会做一个主体，在美国社会还是一个深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再回到这个图上，我们就看到一边是人兴起，人兴起又带给人什么东西呢？但是一边是神所兴起的，又带给人什么？所以我们当这两者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晰地看到，就能看到什么是人的作为，什么是神通过他的福音所赐给人。那么进入21世纪的话，我们一样的要面对一个挑战，我们有我们新的挑战。那我们的挑战又是什么呢？首先从一个哲学上来讲，我们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相对主义或者一种存在主义，也就是我们不再相信有一种永恒，我们不再相信有一种绝对，我们不再相信有所谓的道德是可以普世适用，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道德的东西是个人的信仰的东西是个人，没有一种东西再是绝对普世，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存在就是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潮，因为我们颠覆了整个，因为整个的人类理性被高举的时候，就像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人类理性高举到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发现人类的理性不能够带来幸福给人的时候，人就倒退到另一个，就是对理性的一种完全的否定，就是对这种绝对的一种否定，就是不再认为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正确，所以就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同样的，整个社会的一个世俗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其实今天困扰美国的所有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你可以看到，从他的性犯难到艾滋病到吸毒到暴力犯罪到离婚同性恋，所有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家庭的破裂。美国的离婚率高达很多的时候高达50%，也就是说两对夫妻里面就有一对要离婚， 啊，就是可怕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因为家庭的破裂，很多的孩子从小就是单亲父母啊，或者就是啊，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爱啊？怎么能够理解啊？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些罪的东西所捆绑。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能够抵挡这些世俗对我们信仰的侵蚀？有很多的美国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还是信基督教，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已经开始向这些世俗妥协。还有就是新纪元的印度运动，还有就是教会的灵恩化啊，这里也是要非常值得强调，就是我们今天的灵恩教派啊，在整个基督教的啊，在全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复兴，但是内核里我们要去思考，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复兴。很多的灵恩教派强调的是人数上的增长，但是为了这种人数上的增长，它可以运用很多属世的这种文化啊，这种活动来啊，很多的这种一些片面的一种教导，一种过激的一种教导来吸引人，来引导人，去让人，让我们基督徒从神真正的那个纯美的道上面偏离。所以这种灵恩化表面上看是一种教会的复兴，但是从内骨子里就是其实是偏离了神的道，向世俗在妥协，向世俗混杂，把很多世俗的东西引入到教会当中，其中就是受到了这种新纪元、这种成功神学、这种成功的这种激励学，就是人进入到教会就是要成功，就是要得神的祝福啊，就是向神求祝福，就注重自己个人从神的蒙福和祝福啊，这些东西把它引入教会，使得教会变成一种混杂，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耶稣所憎恶的兑换银钱的地方，那教会就失去了他做盐做光的这种能力。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又什么是我们的机遇呢？一方面我把它讲是一种科学的归正，我就不具体的去阐释，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一个世纪，我们知道什么，当大爆炸的理论啊改变了这个人类对宇宙的看法，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世界时间空间是有个起点，同样基因的科学让我们人类看到我们人类的基因有一个迁徙的一个过程，所有这些东西都让看到就是人的创造，世界的创造就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同时也看到就是什么，科学是有限的啊，它不是像理性时代，像牛顿那个启蒙时代认为理性可以把握一切，现在的科学他们承认他们的有限，他们认就是为什么，因为量子力学还有很多的这些混沌学的提出，就让就是新的上个世纪的这些科学让人类看到人类的科学是有限，我们对这个世界，这个无限大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绝对去把握，所以科学归回了它一个中性的一个性质，它不再抵触我们的基督教。这是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现在也在有做的这个翻译工作，就是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我们在在我们的基督教我们也开始提出这个智慧设计论，这样的更符合圣经的这种观点的啊，这样的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同样在神学上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福音派重新拾回了我们在我们神学上的这种信心啊，就是在这个巴特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最好的护教学就是宣教，就是宣讲，就是宣讲，最好的护教就是宣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他之前的时候，因为有自由神学，所以一些基要派的这些福音人士他们就怎么样，就是跟他针锋相对啊，这些属世的科学讲进化论，我就反驳进化论啊，这些不信派他们批驳圣经上有错误，我就逐章逐字逐节的啊，我就回应，告诉他这个圣经这章这节怎么样的是对的，没有错误。但是你陷入这种细枝末节的争论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神这个道理的这种最美的这种启示，失去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里面最丰盛的这种恩典、应许真理，还有所有的给我们道理最美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是福音派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经过反思啊，我们重新拾回了我们神学上的这种从容和自信。我们看到，我们是要传讲我们道里面啊，因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这个道成就，是所启示给我们的啊最美的这个道，就怎么样？我们就是最好的护教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跟他们纠缠不清。 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在亚洲，在非洲兴起了很多家庭的教会，兴起了很多细胞小组的团契。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注重家庭，注重团契是一个非常重要，是对一个教会抵挡这个世界对家庭婚姻的这种破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啊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除了这些，我想大家去思考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所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通过两次的讲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在今天的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新约的历史就是一个福音的历史。当我们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神的祝福啊就临到这个国家。当一个国家拾起神的福音的时候，向神悔改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我们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战场，就是在我们的神学，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坚守神的道的时候啊，我们就得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应用上讲，我今天讲了很多东西，我相信如果很多出现的人可能听得有点啊找不到方向，希望大家可以就借我这个框架，就是我给大家所搭建起来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你在这个框架里面你再去看教会的历史啊，看一些神学的书籍，你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啊，甚至不会被一些自由派，因为你在网络上你什么样的文章都看得到啊，就是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这些啊这些看法所引诱牵动，就失去了你的这种根基，好吧？就是大家去通过网络啊，通过你可以找到的电子书，通过福音的网站，你去装备你自己，在这些今天所讲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同样，我们也可以对比和思考，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些蒙啊一些福音，蒙神的福音祝福的这些国家，和这些离弃了神的道啊，完全是靠人的文化啊，在那里面啊，就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区别。我们也可以对比像瑞士和新加坡，新加坡非常一直都想学以色列和瑞士，都是小，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都是缺乏自然资源，也都是有一些多元的文化。新加坡学到的就是什么呢？全民兵役。其他还学到什么呢？啊，新加坡有一个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有吗？只有李光耀，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中国的一种文化，就是什么呢？一种官本位的文化。你想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帝王将相的文化，是离开了这些统治者，人民能有什么影响？就是一种政府做大，人民就是做那个老老实实的小民，做那个渔民，做那个听话的百姓就可以，就是一种东方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人的潜力在哪？相反，就是在受到一种基督教影响的这种国家当中，我们看到人的力量被焕发出来，每个人人人皆祭司，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去传扬福音，每一个人都为神去征战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国家的力量。虽然瑞士是这么小，他每一个人都为神征战的，这个国家所焕发出来的能力影响超过很多世界上的大国。所以中国人啊，有一个很好学，这是毫无疑问，中国人性格学得很快，说得好听是什么？好好学。说得不好听呢，就是抄袭盗版啊。所以西方有知识产权，整个的现代的这种啊，整个的知识经济发展起来，但中国呢，中国的 CD DVD 是论斤卖，你在街头几块钱一大塑料袋你就可以买走，这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虽然好学，就是一种偷懒，一种走捷径，一种抄袭啊，不愿意自己啊去真正的去研究，去勤奋，去努力，去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追求，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抄，我就偷，我就学，我就抢，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文化。同样的，我们也要思考，就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我们刚才我也提到的是啊，我们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的回应？互联网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的普及，包括我自己也都在反思，我们能做什么？啊，我们可以为我们在历史一代基督徒，他们运用这些科技来传扬神的福音，荣耀神的名。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能做什么？就大家可以去反思。同样，神把我们放在新加坡也不是那么简单，我想有神自己的美意。在新加坡既有西方的整个经济的体系，又是一种东方的儒家的文化作为它政治的社会的一种文化，同时又是多元的宗教， 可以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新加坡有这么多的宗教啊融合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道教，还有佛教的这些东西啊，也可以看到每年的印度屠妖节，印度人扛着他们的那些东西在街上游街。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回教徒啊，在每年到了他们的这个节日，他们开斋节所住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世界的宗教，也同样有基督教，甚至连那些异端啊，这些摩门教啊，这些耶和华见证人，在新加坡都有。我最近还接触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我们家上门，所以我们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么多的宗教和文化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我们有没有去认识、去反思？同样的，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听到唐叔的讲道，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多么大的恩典和福分，别人想听听不到，想看看到，啊，我们有没有去珍惜？啊，同时神也把很多的啊很大的灵恩派的教会也放在新加坡，我们有没有去比较？我们有没有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去对比？到底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传福音的方式，真正的能够造就到我们中国人？所以新加坡虽小，可能新加坡人没有意识到，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就要思考神带给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珍惜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啊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环境啊？我们有没有去反思？所以希望大家去看，从历史上我们去借鉴、去学习、去参考他们历史以来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抵挡啊这个世界的文化，抵挡世俗的影响，去坚守神的道，去火热的传扬神的福音，让神的教会怎么样历史以来愈久弥新。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要思考。最后用两个经文与大家共勉啊，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就是对福音最简单的一个概括。那么保罗也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大家很熟悉，就是与大家非常的共鸣。保罗当他人生最后，当他被囚禁的时候，当他啊知道说他的快要到尽头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捍卫神的道，与他身边的这些犹太人、罗马人啊，所有一些不幸的外邦人啊，与他们在神的道上面为神啊争辩，传扬福音，大发热心啊，不论是各样的海难啊，不论是各样的逼迫，甚至被石头打啊，甚至是被这些捆锁、被监狱囚困，他都不被这些东西怎么样丝毫的影响和动摇。他的火热的传福音这个信心和这个力量啊，一天都没有受到影响啊，一次啊三次的福音的布道啊，建立那么多的啊教会，就是我们看到是保罗他所做的，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效法他。所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这冠冕不但是给保罗，也是给所有的爱慕他、爱慕神所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们要从历史当中我们去借鉴啊，看到历史里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去为神啊，在各个领域为神征战，做神的经历。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为神去打仗，为神去奔跑，为神去传他的福音，守他的道，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最后来低头做个祷告。